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翻开这个第二章的这一份讲义。我们上一次谈到的第55页，那今天我们从56页开始。那上一简单让大家回忆一下上一次的内容，那算是谈到这个佛的舍利，它有一些不同的名称，还有舍利这个语词，它包含这个火化之前的一个遗体跟火化之后那还有跟舍利有关的建筑，就是塔跟肢体那导师做了一些内容的说明，那主要是在后面要谈到这个塔舍利等等之类的内容的时候呢，那让大家知道塔有时候被翻成这个肢体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在佛典里面他就互为通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它所设立的一个位置，还有它的一个意义为什么要建这个塔？还有在，特别是在阿育王之后阿育王之后，那导师特别提到阿育王。而且在上一次有谈到这个他造了84000塔所以在而且还谈到这个在造塔的时候也造了84400，那这个导师后面会跟这样的一些内容做一些结合，我们先来看，就是阿育王他是这个造塔运动的一个推动者。为什么这个塔的一个就造塔这样的一件事情会那么的蓬勃，在经论在经里面的一些记载，乃至于这个玄奘大师他们到印度的时候看到很多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塔？那导师说阿育王他是这个造塔运动的一个推动者那造塔的理由在过去呢，在阿育王之前，那他是在这个四渠道，就是这个四通八达十字路口上面起这个塔庙，然后这个表刹呢，在这个表刹就是这个塔上的这个床杆它是一个语词悬针，这个针呢就是布，特别是丝织品使诸行人接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然后在生的时候获福利，使得升天上，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之后呢，睹悟思法不是睹悟思情，睹悟思法然后能够得到一些这个福报。所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说这个四渠道立塔很有现代呢在交通要道立这个铜像纪念这样的一个味道那在八王分舍利或是王族或是地方人士立塔呢，都是为公众所瞻仰的，就是说在这个八王分舍利那个时候呢，造这个塔主要是让大家来瞻仰因为在这个十字路口大马路上面嘛但到阿育王时候呢，这个八万他造了这个84000大寺，然后起这个84000塔就是说塔跟寺它基本上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导师说不一定在室内，这个塔不一定在室内，但是跟寺院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会跟后面要谈说到底佛塔的管理者是谁。那因为日本人他提出有一类人，他不属于这个出家众，他专门是管理这个塔寺的，就是非僧非俗的一个集团。那他认为这个大乘是起源是在这一些人。那导师要证明，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推测它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塔基本上在阿育王之后，阿育王那时候大圣都还没有开始，所以在阿育王的时候呢，塔跟寺院的关系呢已经做了一个转变，就是一个很亲密结合的一个情况产生。所以导致说不一定在寺内，但跟寺院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塔是在佛像开始之前呢，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大殿内的佛像，是这个佛弟子瞻仰礼拜的一个中心。那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会没有寺院，会没有佛像？那这个佛像基本上是在西元前后才开始流行，就是说佛灭之后，佛像是基本上是被禁止的，所以要象征佛呢，就是一个菩提树，或是法轮，或是它的一个脚印等等，那基本上是没有佛像。所以在西元前一世纪之前呢，就是代表佛的就是这些内容，就是比如说有舍利塔等等。那佛法在发展中也形成了皈依佛法僧三宝的一个佛教，那三宝是信仰的一个对象。但是虽然是三宝是信仰对象，但是在一般人的心中，导师说还是有重于如来的一个倾向。那他里面就举了例子，比如说这个五根五力的五根的一个性根呢，是主，特别是有提到如来跟如来的教法，所以导师有注意到这是特重于如来。那挂号还有如来的教法，那导师觉得重点还是在如来。那下面就是举这个《长阿含经》的内容。那这字段就讲到说，有人就说我今信受皈依迦叶，因为佛灭度了嘛。那迦叶是这个大长老，那迦叶就跟他说不要皈依我。就像我皈这无上尊一样，你应该要皈依。那谁呢？就是佛。那所以就是皈依这个灭度的如来，在后面还有法跟众生。那这边导师他举了一些引文，就是说就是如来灭后呢，还是就是受到这个归敬，不只是他活着受到归敬，灭度之后呢也受到归敬。那这表示我们在51页归敬与过去不同。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造塔的一个意义。那这一段导师有谈到，就是说在57页，就是如来涅槃在佛法深入者，就是比较理性的自真上的人呢，他们不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但是在一般人的宗教情感当中不免有空虚的感觉，佛不见了，离我们而去。但是导师说佛法跟神教它不一样，佛它不是神，也不是神那样的这个威灵显赫，有时候会来到我们这边显现一些神迹了，也不是神秘存在于天上。但是佛入涅槃，涅槃也绝不是没有， 他只是寂然不动，哦，寂然不动，不可以想象为神秘的存在，还对人类有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那这个寂然不动，它也是一种描述了，就是因为涅槃它是超越一切这种语言，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所以它就是一种超越的一个境界了。好，那在下面这一段谈到在类似一般宗教的信仰情感当中呢，佛跟法它是现在，但是佛却过去了，所以这个对佛遗体也就是舍利呢，作为供养礼拜启发清净信心的具体对象，那这个是顺应一般宗教情感而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那下面就有谈到阿育王时代呢，他将这个舍利送到各处，让每个地方的佛教都有佛的遗体可以供养礼拜，就好像佛在世那样成为信仰中心，三宝具足。那下面就引了一段说一切有部比奈耶里面的一个内容，那这段内容就讲到这个信众呢来到这个寺院来，然后教他要这个礼敬佛，供养这个智底。这个智底在先前有谈过，它基本上就是佛塔啦，在说一切有部这边，它的智底基本上就是佛塔，还有礼声听法。所以这个舍利塔呢，就成为这个化导信众归敬三宝的这个具体行仪。那这是舍利塔普遍造立的一个实际意义。那所以这边就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会造塔，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要教化信众，那让这个三宝呢能够都有具体的一个形象，我们有声有法，但是佛毕竟他已经入灭看不到，那还是要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来表示佛，那就是这个舍利塔。好，那在第四项这边呢，就谈到塔的一个建筑跟供养，那这边可能就带大家看几个重点了，因为它是跟建筑谈一些建筑的一个结构，那也让他能够了解一下塔的一个构造。我们看一下这个57页，在这个部派时期塔的形态这边有大众部跟有部，这边有没有，我们看大众部这一段，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升起率的佛塔，它是有塔基、塔身、盘盖，还有这个轮像。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我们看一下62页。因为这个塔它后来都有一些这个变化过了，那基本上我们看几个，我们看这个62页这边下面的那个图左边三旗大塔，三旗大塔，那大家有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塔身呢，基本上就是那个像波那个中间那个地方，那盘盖呢，盘盖基本上就是上面方形的，有没有，有一个方形，就是这个波覆过来，上面也不是有个方形的，这个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塔盖，那上面还有轮像，上面有一根，上还有一个盘子，有没有？那基本上桑奇塔还有一号、二号、三号塔，那这个几号不知道，这个网络上出来，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它上面有三个轮，有三个轮，所以先前有谈到，就是在北方有规定，比如说一些有关有规定，就是出国几个轮，一个轮，二国就二轮。四口就四轮，但是导师说不一定，其实这个是北方他们的规定。桑奇塔基本上在印度的应该是中部了，比较偏中部那边，所以可能跟说一切有部那边的关系就没那么密切，所以佛塔他就不一定照着那个几轮是几果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做。所以这个升起律它是塔基、塔身、盘盖、轮相这几个部分组成。好，我们来看58页。58页这边谈到是说一切有部。那他这边有谈到这个他的佛塔呢是这个塔基，我们看这58页第一个圈这边上面是引文，那下面就是第一个圈，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佛塔是塔基、塔身、覆钵、平头。平头就是刚刚那个方形的那个东西，然后轮杆与轮像。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个图，所以它的塔身呢，它又多一个覆钵出来。若以这个说一切有部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覆钵就是中间这个像钵倒过来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升起律它就只有塔身而已，它没有区分。平头，那轮杆跟轮像就是最上面有一根杆子，有没有？它上面有一个圆盘，那就是轮。那后面还有一个宝瓶，那宝瓶这边就比较没办法看到，但是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这边现在在台湾塔变成什么？就是这个骨灰塔，骨灰塔在寺院，有些寺院它还有，那如果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这边的塔，不是敷衍的啦，就是我们这边隔壁他们有好像有三只大塔，它上面有个宝瓶，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意义跟这边就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讲义，这个宝瓶呢我们待会会看到。那刚刚这个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然后这个分别说系呢，也就是南传这边，那它就是塔基跟塔身两个部分而已，它就没有那些轮平头跟轮杆、相轮、宝瓶之类的。好，那什么是塔瓶呢？我们看到这个第59页。上端安塔瓶，宝瓶呢，宝瓶。这个在其他律呢都没有说到，只有说一切有部的律有讲到。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宝瓶？导师有做一个推测，他说大概最初用这个瓶来分佛的舍利，来装佛的舍利是装在这个瓶子里面，所以用这个瓶来做这个佛舍利塔的一个标志，所以是佛的舍利塔才会有宝瓶，根据这个说一切有部律他们的一个习惯， 所以会在目前所看到这些图片，好像没有看到塔平啊，宝瓶。但是到在中国这个宝塔呢，它基本上最上面它会有一个瓶，像葫芦这样子它可以留。但是这个意义跟我们这边讲的是不一样那可能是装饰用的。但是在说一切有部，它的宝瓶呢，主要是要表示这个是佛的舍利塔，因为舍利塔还有其他圣者的舍利塔嘛，但是佛的舍利塔，它特别用一个宝瓶来作为标志。好，那在下面导师有谈到，其实塔在早期是没有标志的，那标志就是塔旁边建立的这个崇高石柱那后面有谈到塔跟柱合起来等于中国的峰跟这个峙那这个峰相当于塔，这个峙呢相当于柱就是中国的峰相当于印度的塔那这个峙就是标志的这个峙呢。它相当于这个塔旁边所立起来这个柱，就是表示这边有佛塔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柱让大家看到呢？主要是有一些塔是盖在山上的那塔基本上矮矮小小，那如果没有这些柱，大家就看不到那看不到就起不了这种睹物思法的作用刚才有谈到这个建舍利塔，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佛塔想到佛的一个教法功德等等。好，那我们再来就看这个后面的一段后面一段我们看到第60页。60页的这个第四项造塔的一个趋势，导师特别提了这一段，就是说塔，它从这个它的这个时间因为现在的塔我们都可以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盖的它时间基本上还可以得出来那导师有谈到这个造塔的趋势，它是又高又大又多。到了使人惊异的一个程度那塔的向高向大发展，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会向高向大呢？那下面就有提到2个理由第一个呢，塔要建在高险处或是这个市渠道中，或是市渠道侧，主要是为了使人见了于如来身，恋慕心而启发信心那在古代塔旁边，它会建立高高的石柱，也就是为了引起人家注意。但是缺点呢，下面就是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塔基本上它的高度并不高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基本上它高到我们膝盖这边而已它如果盖在山上呢，远望是看不到的。那如果建在平地，它会被这个房屋树木所这个障隔，也不容易发现。这是第一个缺点。那在第二个这种缺点呢，就是如果在市区道侧呢，那它是很容易让人家看到，但是与出家众的住处不相应而且也难免这个繁杂，不能清净所以到阿育王之后呢，这个塔在僧众的住处旁边建立，老实说就不能不向高发展。那塔高了， 塔身与塔基自然要比例正大。那总之呢，塔是向这个高广大而发展，就是塔它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那下面就举了一些例子，我们看到第63页这边，63页这边 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倾向于形式化跟艺术化。那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南方对这个塔的这个建造呢，比北方还要多，北方还不如南方，也就是南方比北方还大。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呢，这个塔不但高而且多，那建造舍利塔所形成这个无数建筑，代表当时佛教的形式化、艺术化的一个倾向。所谓形式化，就是大家都注重外在的一个形式，然后要把佛塔弄得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的。那艺术化当然就是要在上面又做一些这个雕刻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导师他说这个大圣的一个兴起是主要线索是什么？佛波涅盘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事项上就是对舍利塔的一个崇敬，是吗？在事项上是这样子。那导师也确实发现，在这个塔的一个发展，大家就花很多的心思在塔上面，那某种程度反映出这个佛弟子对佛这个遗骨，他是越来就是有这种从这个塔越高越大，它象征的可能一种越重视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基本上导师这样的一个线索，他也提供了一些证明，就是说塔它基本上是越到后来就越大越多等等。这是关于塔的一个部分，这是建筑的部分。那如果从这个人对塔的一个供养呢，也是越来越这个盛大。我们看到第64页这边，64页这边谈到这个塔的一个供养。那在第一段里面有谈到这个塔它的一个供养呢，有这个香花，有朱曼璎珞等等，还有饮食灯，还有音乐。所以导师说那是在前进中带有欢乐的一个成分呢，那这个跟大圣佛典里面有些内容，在这样的一个的情的的一个这个情况里面，基本上就含有这个大圣的一个成分了。但大圣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就是他大圣的这一些教的一个教典里面，这些内容有还不少。那这边在这个小节这一边呢，导师有谈到，我们看这个大众部第二个圈，它的这个塔园，它不仅是建筑庄严，而且又是园林化，在整个把它变成一个园林。那塔在下面这个圈里面，他谈到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是尊敬的、庄严的、艺术化的，那就越来越接近大圣的一个风格。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65页这边， 六十五页这边呢，就谈到这个小型舍利塔的一个供养哦。那这边我们就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舍利的一个供养，还有一种就是放在这个舍利瓶里面。好，我们这边有吗？我们这边这边没有这个那个摩尼宝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一些寺院，他会看到那个舍利瓶，它也是塔状的嘛。那基本上就是在印度呢，就有做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舍利放在这个瓶里面啊，就是塔形的一个瓶里面，然后供养。然后这边也谈到，也会定期举办这个法会啊。那在下面这个北印度的情况呢，法显所见，在这个纳杰罗赫啊，罗河这边啊，有这个佛骨，还有这个佛齿啊，是受到非常的一个尊敬。那下面就有这个高僧法显传的一个内容啊，那大概看一下，就是说国王敬重这个顶骨，这个佛骨主要是佛的这个顶骨，佛的顶骨。那他怕人家来这个超夺，来夺取，那他就取这个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就很严密的一个保护了。然后这个每天的一个清晨呢，就出佛顶骨，把这个佛的顶骨迎出来啊，置于这个外面的高座，然后这个以这个香花供养啊。这边有提到这个，在第三行这边，骨是黄白色啊，方圆四寸，这边记载都很详细。然后以这个香花供养，然后供养之后呢，四地顶戴而去，顶戴就是把它放在头上啊，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等等，日日如是，都没有停止。那供养完毕了呢，就再回到这个顶骨所存放的一个地方啊。那还有这个佛池塔也是这样子，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很隆重的这样子的一个供养。那这边的下面这个圈谈到佛顶骨跟佛池都藏在这个无持许的塔内，就是它是用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塔或是瓶呢，把它装起来，那受到全国上下的一个尊敬，日日都迎到城中去受供养。那这是五世纪初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第66页。那到了六世纪呢，慧生他也是一位法师啦齁。那他到这边的时候，他也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又提到了佛的头发，佛法，这是佛的头发，不是那个佛法，教法的法，不是。到这个贤藏呢，佛齿不见了，仅剩下这个供佛齿的台，但是他的记录又多了这个佛骷髅跟佛牙。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佛齿跟佛牙有什么不一样？大家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吗？啊，有人知道吗？那 是不是有去查了一下齿龄，在古代牙跟齿它还是有区别的啊、哦。什么是牙呢？他说就是大齿，比较大的齿叫做牙，它大齿的啊、哦，不是铁齿，是大齿啊、哦。那基本上这个大齿指的就是这个臼齿啊、哦，比较大。臼齿知道吗？哈、哦，就是后面。那一般的齿呢，就相当于我们就是可能门牙啦，这一部分啊、哦，比较小，或者是犬牙、犬齿那边啊、哦，所以比较大的这个的部分呢，就叫做牙啊，其他的就称为齿啊、哦，那就是后来还有看到比较大颗的这个佛的臼齿啊，在玄奘去的时候，好，那在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玄奘的时代呢，不是迎入城内供养，而是供在寺内，就没有再迎出来，不但瞻礼要钱，又附加了一些占卜的习俗，那这是北印度著名的这个佛顶骨。在台湾，大家有去过这个佛陀纪念馆吗？要不要门票？不用啊，所以不需要钱。也没有加一些占卜的习俗，这是玄奘大师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啊。那南印度呢，也是有这个佛骨跟佛牙每天迎出受人礼拜，或者是每年举行90天的大法会，90天大概三个月。所以古人对佛骨舍利的这个尊敬呢，导师说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越来越，它的演变就越来越越兴旺兴盛啊、哦！好，那再来看到这个照舍利塔，这个尊敬供养，导致它是不分南北啊、哦，这是第三项这边，而且不分部派。那庄严的供养在印度本土已经不只是在家种的事。是出家众在这个里面呢主动的推动。那在四分律里面有提到齁，就提到就是要出家的师父们呢要去这个劝化作福治塔，治就是修治的意思齁，因为塔久了它会坏。那要去修治，那导师说劝人修治这个塔舍利净成为出家众的重要任务，还有这个供养三宝作福也不只是在家众的事，那也在律里面也提到了，有提到，就是说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说当塔早期是在家居士，有八王分舍利是在家居士来分这个舍利，迎回去造塔，而且造的地方是在市渠道上，就是交通比较这个热闹的一个地方。但到阿育王之后呢，有塔的地方就有佛寺，所以佛寺跟塔基本上是结合的，而且塔的一个管理呢，变成是出家师父他们的一个责任啊、而且还要再修塔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一段小节里面就谈到，于三宝中广修供养，就是上面这一些内容，主要就是于三宝中广修供养，那它包含了这个新造寺院。还有新造这个塔婆，塔婆就是佛塔，或是雕塑佛像，后来就是变成雕塑佛像。那这一些呢，是能启发世人的信心， 使佛法更兴盛流行起来，也就以此为弘扬佛法的一个方便。就是说这一些这样的一个这种活动呢，它能够使这个佛法更兴盛流行，因此呢，在这个出家师父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比如说来劝化大家来这个礼敬佛塔啦，或者修建佛法佛塔啦等等，作为弘扬佛法的一个方便，让他们来，然后再跟他们说法。那导师说舍利越来越多，舍利塔越来越大，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应该是一项重要的理由啊。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就是它能够让佛法更兴盛，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作为弘扬佛法的一个方便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第67这边。67要谈到底佛塔是不是如这个平川章教授他所说跟僧众是没有关系的哦。那这一段导师就要来论证这样的一件事了。那佛的舍利供奉起初是八王分舍利，而且是在这个四渠道中造塔。那造塔呢是需要这个物资跟经费的，所以这是在家种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佛他是僧伽的上首，法的宣是法的一个宣说者。那三宝为佛家的全体，所以这个舍利造塔呢，并非与僧众对立脱离关系，必然是要互相关联的哦。那在阿育王的时候呢，就达到这个起84000大寺，还有起这个塔呢。有84000哦，也就是有僧众住处就有塔，那塔是供奉舍利佛一体的一个地方哦，为佛涅槃之后代表佛存在。那在北方呢，是传说阿育王造塔是优婆居多的一个劝导，在南方也提到锡兰这个舍利造塔呢。是这个马英达所教导，所以这一些内容，导师要提到这一些内容，主要目的是说，在西元前三世纪，在大圣还没有这个兴起之前呢，在阿育王的这个舍利建塔运动中，舍利塔绝不是与出家众没有关系的。那塔呢，在下面一段有谈到塔是少数的独立建筑，那专供佛弟子的瞻仰礼拜是没有人住的，旁边也没有僧院，这是少数的一个情况。那绝大多数呢，布派时代的佛塔都是与僧众有关的，有僧众住处就有佛塔，就是说塔它的一个分布情况呢，也是有少数它是独立的一个建筑，那专供佛弟子瞻仰礼拜。像这个桑奇塔，如果大家有因缘去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佛塔，旁边没有僧房，但是导师说绝大多数呢，在布派时代的一个佛塔都是跟僧众有关系的，所以在布派佛教中第二个圈这边，三宝别体，佛塔地跟僧地，佛物与僧物，所以严格的区别。 而佛塔与僧伽、出家比丘或者比丘尼众呢，不但关系密切，佛塔反而是从属于僧伽的。那导师说，这是不坏佛教时代的史实。那他就从三点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塔与僧地，它是连在一起，就是说，在比丘、出家师父们要盖僧房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准备的建筑地上先画好一块地做塔，那其余的地呢，就经过大家的一个开会结界，塔地跟僧地就这样分别出来。所谓这个塔地跟僧地是有区别的，主要是说，是做塔的这个地方就不能拿来做这个僧房，主要区别是只是这样子而已，而不是说他们没有关系，这个是导师要澄清的。那基本上在律里面也讲到，你要盖僧院还要先画出一块地方来做塔的一个地方，所以绝对跟这个僧团不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再看67页这边。在67页不是68页。那68页导师就也注意到，就是僧房跟塔基本上它是相连的，那这个可以说是印度大陆各部派所相同的哦。那下面就引了一段五分律的一个引文哦。那里面这个引文，我们直接看这个导师的解说了哦，就是引文的下面，他说这个克比丘新来的，应该要礼问上座哦。如果时间还早呢，就应该要先礼塔哦，然后再礼上座。那塔在僧房旁边，这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出家师父哦，如果我们来的太早了，那应该先去礼佛；如果很远的话，这样。这来回是时间上是不太啊、哦，就是不没有办法，就是只是如果是来早，如果再跑很远再回来，这个在实际上是会有困难，所以基本上导师就说是可以推想的，就是说来的早先去礼佛应该在附近而已哦，它是相连的。那法藏部里面有一段叙述哦，他叙述就是说这个出家师父呢要入寺内，要是入到这个寺院内呢，应知有佛塔哦，或声闻塔或上座哦。那开门时呢应然后呢又绕这个塔而过，所以自比室内呢，比先应礼佛塔，复礼声闻塔，然后四上座，随次礼。那下面也还有一段，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他会有一些过失啊。那导师在这一段引文后面就说，这个进门后要先经过塔，然后才到寺内。进了门之后呢，要先离塔，表示会先经过塔，然后才到这个寺内，也就是大殿的一个地方，或是住众所生活的一个地方。那僧伽蓝似乎已成了寺院的一个通称了，不只是僧房，而是门内有塔的僧伽蓝，基本上 它的一个原来意思就是僧房，僧房就是住的地方，大家可以明白吗？寺院它有大殿，这种做宗教活动的地方，还有我们休息的地方，这个僧伽蓝基本上就是住的地方，但是寺院就是整个包含这个宗教活动的地方，比如说大殿，还有僧房住的地方。所以僧伽蓝它的这个意义呢有扩大了，它可以，它就变成寺院的一个统称，而且是门内有塔的。那这大概塔在大院内，然后进到僧众的住处僧房，然后这个僧房反而是变成这个别院，就是大院是这个塔，别院是这个僧房。那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呢，也是相同。那下面也有引了很多的这一个引文了，那这个引文我们就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就是说里面有谈到一个香殿，那导师说这是佛所住处，那涅槃后呢就是塔，也就是佛殿。那信众到寺院里来呢，先教他绕佛塔，也就是这里面的制敌，然后才进寺。所以到寺里面他都会有绕塔这样的一种礼敬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很明显就是塔跟寺院基本上它是连在一起，它并不是分开的，导师举的这些例子。那另外还有这个早起巡礼佛塔，然后入寺中，这个基本上绝对不可能是分得远远的，一定是连在一起才有办法。我们看到第69页，所以第一行这边，塔与僧众住处相连，基本上从上面这几段引文，它是出自不同部派的律典所记载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都表示出一个当时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塔跟寺院它基本上是在一起的，并没有分开来由另外一群人来管理，基本上是在寺院里面。那在导师要从三个方向嘛，那刚刚是谈到这个塔跟寺院是连在一起，那第二个的方向呢，就是说塔在僧房旁边，那僧伽及僧众资僧室的有供养跟为塔服务的服劳的这个义务就是刚刚的一些内的这些内容，主要是说明塔跟寺院是连在一起。那有些人就会想说，那连在一起可能是有另外一群人来管理的嘛，那导师这边就进一步说，管理人还是出家众。那这边下面的这几段引文就提到就是要去这个扫塔上跟扫塔下，还有这个在布萨日，就是我们初一十五要诵戒呢，那比丘也应将这个塔打扫清洁，就是这些清洁工作是出家师父的事情，还有这个知生事的呢的人呢，每日要到塔那边去烧香，第一个是要打扫，第二个呢要去烧香。那在第二段引文这边呢，比丘还可以制作花幔祭月供养。那这边是 比较后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比丘们对于这个塔的供养、扫地、烧香、旋绕礼拜以外呢，还可以用这个花幔来这个供养。花幔大家知道吗？就是花把它串成这个环，叫做花幔。那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二呢，一般来说比丘是不可做伎乐的。伎乐就是弹乐器啦，弹乐器。但这根本说一切有部，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律，也方便的许可。那比如说这个里面有一段这个比丘跟佛的一个对话，他说这个毗处就是比丘啊，我就是出家南众的师父啊，能不能鸣鼓乐佛啊？博德就是可不可以呢？就是弹奏这些鼓啊，这些乐器啊。那佛也就是说不行啊。但是有例外，什么例外？唯除社会供养，就是有法会的时候，所以现在有法会的时候，我们都在里面打法器，这是允许的。这边是允许的。比丘们还可以自己造塔。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就是在瓜胡二造塔发展的趋向。就前面都有谈到，就是这个塔跟僧院相连，塔的这个清洁等等的相关事，也是有出家众来这个来做。然后呢，还可以这个造塔，或是劝人造塔。那在这一段里面的瓜胡二呢，导说这与佛涅槃时以造塔为在家信众的事似乎矛盾，但这是事实的发展趋向。那在设立造塔运动当中呢，塔跟僧房相连，造塔也由僧众负责，因为它变成是僧众的负，就是塔是变成僧众管理，所以这个塔的一个造，要造这个塔，当然是有这个僧众来做，这变成是一个趋势了，不可能说这个在家居士跑到寺院里面去做，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改变呢，所以就变成都有出家人来做这样子，变成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再看到第七十页。好，那在这一段最后，导师有点出一件事，就是说出家众对于佛塔这个修造跟供养的热心呢，为存在的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出家众跟塔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他们还很热心对这个塔的修造还有供养啊，这个都在律典里面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出来啊。那在下面这个第四这个小节呢，阿拉伯数字这个四就有谈到啊，在这个巴赫跟三奇的这个佛塔呢，有发现这个铭文中供养者的人名啊，铭文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啊，人名它里面有比丘跟比丘尼有多少人啊，还有在家信众啊，那他的人数。出家众跟在家众，他大概是2:3啊，2:3是比。 还有这个塔寺呢，是这个知士僧所经营的。我就是说前面所谈的，第一个塔是跟僧房相连的，第二个塔的管理是这个僧众里面一个特别的这个知士僧呢，他来自负责管理。所以从上面这几点呢，都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个跟出家众不是没有关系，而且是关系密切的啊。所以跟这个平川章教授他在书里面讲，有非僧非俗来管理，这个跟导师所引出来这一些文呢都不符合啊。所以导师就透过这一些内容来这个反驳他的一个理论啊，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先下课，我们今天这一段就谈到这边，我们现在是从这个三，不只是经营，连守护呢也都是出家众的一个责任。我们先下课10分钟。